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向你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神，
哦，是的，你是，
我们要切切的渴慕你。
阿们。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主啊，我们的心渴想你，
是是，
我们的心切慕你，
切慕你，主，
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主，我们到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靠近主，
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不敢旅程中，我深愿与主同。
再一次来靠近他，
靠近主，
靠近
主，靠近主，
靠近主，
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苦难旅程中，我深愿主同行，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是的，
以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是
的，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颂赞你。
我正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来荣耀你。
与主同行。
唯一的拯救，来投靠你。
Thank you. 的羔羊啊，荣耀都归给你。
哦，
主啊，你用宝血救赎了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何等的宝贝，在你眼里。哦，你的荣耀是那样的大，耶稣啊，所有的赞美都敬拜都归给你。哦，主啊，谢谢你。
一生。
献给你，
我献给你。
哈利路亚，谢谢你，
谢谢
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一切。
是的，
主啊，求用我们，给我们信心来投靠你，来跟随你，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主啊，引导我们，圣灵啊，引导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秒，我们所说，我们心中所想，主啊，愿你来悦纳。
这段时间你在这里的工作可以长存下去，可以继续下去。愿你真理的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全人在你面前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得到拯救。愿你的名在这里 能得着荣耀，愿你的工作在这里能结出丰盛的果子。
阿门。
谢谢主，我们在一起的祈求祷告敬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
好，感谢主。因为我知道圣灵在这敬拜里面，主已经在工作，所以我就大胆的我就接过来，因为整个的聚会都是敬拜，都是向着神，所以接着神已经在工作，我就把这个信息来接上。可能你们平常有报告事项，报告事项也是属灵的一部分，但是我心里的感动，今天我们就尝试一下这样接过来。为什么呢？我在后面敬拜的时候，我就心里就这样子感动，主已经在你们中间做特别的工作，借着你们这个教会来接待、来承受、来服侍这个特别的这个聚会，过去的几天的聚会，你们的服侍参与，然后神从各地带来他的仆人，我也算其中的一位，所以我参与了，我知道上帝在已经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我昨天下午跟君佩我的太太一起跟你们的敬拜团队，晚上跟你们的牧长一起，我知道圣灵一直在工作，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信息，所以我一定一直在揣摩神的心意，我要来做什么。所以在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心里越来越有这样子的确据，我来做什么呢？我来做这个这次的这个特会，你们中间这个特会里面最后一个，来做什么呢？来做收尾的工作。什么是收尾的工作呢？就是要让上帝，我在信心里面已经看见，已经在你们中间做了一个突破的工作。所以我的责任是什么呢？我的责任是借着今天的信息，要让这个突破的工作能够持续在你们中间。我们通常因为我神给我的恩典在各地走，所以我有这样子的福分做一次性的，意思就是呢，我一生可能就见那里的弟兄姐妹一次，所以我明白一次性的工作和我牧会每个礼拜见，每个礼拜见几次的工作，它的性质一样，但是它的方式不一样。那一次性的工作是神要特别要打破，像那个堤坝要打一个缺口，对不对？但是这个缺口打开了以后呢，这个我们明白人生命啊，它这个有，你像那个，你像每年你都要除草，对不对？你要养草，对不对？你把那个你除掉的东西，如果你不去继续去看护的话，它很快就长回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学习也是一样的，旧的习惯、旧有的势力，它虽然在某一个点被突破的时候，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它又回来。这是很多弟兄姐妹去参加特会，啊，有了突破回来，好像又照旧了。所以这种的不良的，我认为是一种不良的学习习惯，如果多几次，你的信心就受大损，下次连特会都不想去了，反正回来又一样，对不对？所以我的工作在这里呢，就是我揣摩啊，就是盼望借着神的恩典能够帮助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这几天的得着它能够持续下去。因为上帝是更新的上帝，又是永存的上帝，对不对？所以他的永存的工作要在中间。所以撒种的比喻说，最好的就是要最后结出什么果子来，所以要让这个结出果子来。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是在永生路上的操练。所以所有的突破如果不能变成真实的属灵的操练，他一定会回去，他一定会回去。所以我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学习配搭，我要越来越明白我自己的角色。我认为我其中一个特别的恩赐就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别人操练。我认为我身上有这个恩高权柄和恩赐，特别能够帮助别人持守操练。所以我自己的教会，我自己带的这个团队，音乐团队、国度团队，有一个特征，只要持续跟我走下去的，他们一定进入命定。这个是夸口，这是在主里夸口。因为我有一位属灵的导师，他神有特别的托付，所以我就跟他配搭，他有从上帝来的意象，天上的，我有特别的恩赐去操练，天和地他联合连起来。所以我们的团队只要看着跟着走下去，持续走下去的，他们逐渐就看见他们走入神的呼召荣耀里面。所以这是我也第一次用这种方式来跟人交通。我的盼望就是今天结束的时候，所以结束的时候我会有呼召要求回应，但是我这个不一样。所以我预先讲好，你们有思想准备，我会，因为你们这里很多都是做研究的，对不对？我先从理性里，我们来讲清楚，我们讲清道理。因为讲不明白，仇敌就把它偷走了。所以要讲明白为什么要操练，这个操练的原则是什么。我不是每个星期在这里住的，但是我是这个深深了解一点，就是说不能说深深了，有相当的了解对李辉弟兄。一个教会是什么样，跟他带领的人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他是我的 study partner， 是我学习的同伴。我们过去一年差不多每个星期两个星期，我们定期，对不对，一起来认识主，认识主的道。所以我从来没做过这个，我主动提出来到你们这讲道的，你知道吧。后来我发现有些领导老教留下来，我就在想，哎呀，我是不是要但是我后来还是从主那里觉得我应该，是神托付我。所以好，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天在天路上的操练。我这里就只有经文，所以是我不讲复杂的，因为我懂，我真的懂一点什么叫操练。我一生都在操练，从我的专业到我的属灵学习。所以我首先要为大家去掉一点，你知道人走属灵的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心，但我们都是从不信到信的。所以呢，我要来为大家除去一些障碍，因为信心是跟怀疑跟不信相对。所以呢，我们对走这个路有很多的误解。那么首先不从误解讲，我们首先来看从上帝那一面，我们来看这个操练合不合理。大家都是有理性的，我们就来看合不合理。永生，我们做了基督徒可能最熟悉的一句经文，大家一起念好不好？第一节经文有没有打出来？哇，没打出来。好，所以我特别把它 highlight 的叫信他的，对不对？就简单，因为里面每一句圣经都很深，我就讲一个侧面，信他的会什么得永生。我们来明白永生最基础你们都知道的，我们从我们知道的讲，就是你的信的主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福分，得永生，是不是？这个谁都应该知道，对不对？像我们在操练里面常常是你最普通最应该知道的，你是没有真的明白，没有真的有光照，也没有真的全新的实行出来。你们不是没有实行，我观察，我很喜欢你们的教会，我今天敬拜非常享受。所以你们是有基础的，有操练的。所以我的盼望是，一个是要把这次主在这里的突破能够持续下去，并且让你们在操练上能够渐入佳境，就是逐渐的成为一群真会操练的属灵 永世。好，那这就是说信他的是得永生，所以先要明白永生不是赚来的，明白吧？永生是得来的，所以第一个概念，这是最基础的，所以我们在操练里面不会走迷路。 OK， 第一个是得来的。好，第二处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个是使徒约翰为了让当时的教会，他在最晚，这个是最基本最晚写成的，可能是最晚的教导之一，教会这个圣经里面，所以他为了让我们走对路，因为他写下来的，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
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都要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你们教训你们。
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
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好，谢谢。同样，这也非常的丰富。我只着重这个侧面，就是呢，什么是永生？圣经啊，讲自己写是永生。虽然当圣经大部分讲到生命，大部分不是所有，都是指的这个永生，但是它不用这个 eternal or everlasting， 但是所以只用过六次。我今天会举这六次来让大家明白什么是永生。所以这里讲说什么呢？应许。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应许。是永生。所以真理啊，我信主快20年了，就明白真理的概，因为从概念上认识啊，常常是支离破碎的，但是还是要学。但是真正主耶稣讲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意思就是你成长了才明白，你不成长永远不会明白。大家要明白为什么要属灵的操练，操练才会成长，因为这是一条信心的路，不像我们肉身。所以永生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应许。应许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还不能得全，可以这么明白吧，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是一条路？大卫说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是一条路。所以我们不能，上帝的真理太奇妙，他会让你知道，言语只能片面的，但是呢，要让大家有初步的明白，就想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所以道，它是一条道路，所以它是应许又是什么得。你既是得了，但是它还没有，至少没得完全没有，所以它是一条路，它是前面，应许就是在前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最初的，像你们做实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们的专业是这样，你要先把你的前提先研究好，对不对？像我们练习要把一些预备工作做不好，这些就是预备的工作，好不好？然后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三段的圣经，这个讲到这个操练部分的什么呢？我觉得它是操练部分的定律，它还不是实行的定律，它是你要明白，你们都是研，很多做基础研究的，对不对？你们的作为，我相信，我不懂啊，是不是牛顿有三大定律，对不对？我差不多，对不对？就你看我说外行，我不是要扯到别的地方，我是要让你们能明白。我明白了，我要让你们能明白，它这个定律跟你们的科学上的定律是非常类似的。真理不为人改变，人要去认识，要去学习，要去尊崇真理，对不对？所以它是一样的，所以是圣经写的。如果你们觉得不对，你可以，我们可以商洽，对不对？我们来进入第三处圣经。
耶稣说了
这话，
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
管理凡有血气的，
叫他将永生赐给你。”认识你应许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我认为在圣经里面自己界定永生，这个是一个 key verse。 如果只用一处经文界定永生，这个地方就是 key verse， 因为它 你知道这个地方的背景是什么？耶稣不是直接教导门徒的，换句话说，这样的真理是要等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临，这些门徒才会真知道的。因为他这个不是一个教导，这是什么呢？这是大祭司的祷告。是这个是什么呢？在我们学习里面呢，就是榜样，在榜样，比如说已经学成的学生和老师，当然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只是做一个，他们在讲话的你旁听，你懂了吗意思吧？因为在真正叫门徒的时候，就是门徒不可能明白这个真理，当时不可能明白的，所以耶稣要让他们看，这是最可能是接近最后的一刻了，这个时候他不对他们说，他对父说，他们在旁边看，看完以后把它记载下来，让我们也可以看，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可能是最核心的解释什么是真理，解释什么是永生，用真理来解释。他说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的人，并且说所有的人，我们那时候知不知道说凡有血气的都怎么赐给他权柄管理。关键是说他怎么解释永生呢？认识，这个是的，这个字认识，认识谁呢？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说这就是永生，这是弟兄姐妹你们信主的得着的，这是还有慕道友你也可以旁听，对不对？说你到底得什么？这就是永生是什么呢？认识，原文的意思，或者说英文的意思，他说可以 may know。 你没有这个永生啊，你就没有这个 capacity。 这个是不是定律？这个算不算像你们物理算是定律？它是这个核心的核心，你没有这个你就没有的认识。但是换一句话来说呢，你所有的操练，你的人生是应该围绕这个定律。所以今天因为我不是住在这里的，我不是不能跟你，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这20年来认识的神圈里我的对于操练的最根本的，你的所有的生活要围绕这个最根本的属天律。你知道地有地心引力，牛顿不就发现有这个地心引力吗？所以他这个地心引力可以应用在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里面，他都这个叫什么叫定律，这个就是定律。你的生活有20%是围绕着这个定律，凡违反这个定律的就是你在受地心引力的影响，凡与这个相符的就是什么呢？属天的吸引在你身上工作。这就是定律。第二个定律我们来看，一起念好不好？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话。好，这个地方讲什么？什么是永生？父的命令，神的命令。这个永生的属性啊，就是要行神的旨意，他没有别的掺杂。他的最核心的定律里面就是讲他的命令，所以耶稣就解释，别人挑战他说你乱说的，他说我根本不可能乱说，我说什么都是父叫我说的。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这第二条定律，你们仔细看历史历代圣徒走过的路，圣经讲的时候会违反这地方，绝不会违反。我们一出问题的时候就是违反。你看就拿这次你们中间的侍奉来讲，前面第一条为了认识，我们中间人在这里讨论不就是为了认识神吗？更深的认识神，一群人，对不对？然后认识他的旨意，他的命令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吗？你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定律，我们来念好吧。
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
这是再一次讲是永生，他是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还有双重意思，一层是讲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神又是永生，第二层意思讲到我们关乎我们的，就是他赐我们智慧来让我们干什么呢？前面已经讲过认识，认识了以后就什么，是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常在基督里面，这就是永生。好，现在我就要用实例来解释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这个我跟李辉弟兄我们一起查考历世历代圣徒他们的属灵的操练，我们在查考的这个结果，我也跟我自己自身主的带领查考，绝对不会超过这三重定律。我就讲我自己，我自己信主的时候，我上次在星期五的时候已经讲过，我是在自杀的边缘的时候认识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恩典临到，但是完了以后你要追求啊。我那个时候所有的问题他们都没回答，所以我进到查经班里面就跟人争啊吵啊。那时候这个我太太就成为我女朋友了嘛，她就说这个下次你再去那儿放炮我就不跟你坐一块儿了。这问题还是要解决。然后后来这个长话短说，这个不是我的重点，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是不会违反的律，就是你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呢，就会催逼你去想认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催逼的原因可能是外在原因，可能是人各种特性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原因啊，我说啊，我原来不信神啊，活成这样，我的信的神还活成这样，这岂不是 joke 了吗？这开玩笑，你们都是很有理性的，对不对？你说我成了这个全能的万有的全智的神的儿子，然后我还活得跟原来一样，我原来以为是猴子变来的，对不对？我原来是以为进化来的，就是随机来的，现在我想了，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是个 joke。 这在理性里面我们应该这么想，对不对？合不合理？你们说合不合理？你看你们的实验室 要有多精密的仪器，然后让它能够一个固定的 environment， 对不对？因为你的 environment 一变了，你的试验根本就不成绩，你的这个 environment 已经花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了，然后你的结果是一样的，是不是就合不合理啊？我这个我不是 scientist， 但是我们的专业绝不比你们 less 严谨，我们的训练绝不比你们少，我们要在瞬间上要把各种复杂的内心的技术的全部要表达，并且要在那个时候要把它表达出来，就那一次 chance。 我们的训练绝不比你们 less， 因为我是牧养，都是差不多都是 PhD， 都是搞 science， 我发现了他们没有我严格，真的没有我严格。他无论从这个理性上感性上实行上都没有严格，凡是跟我做同工的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严格，我指的总的态度，当然他们有很多地方比我强多了，所以我这是跟大家讲，这是很严格的，神的道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才能经过所有的攻击毅力站住。所以后来我就追求啊，就这个时候是本能的追求，那就是说我得明白嘛，对不对？然后就明白要解决问题嘛，我不能晚上就跟神认罪，明天又接着干，对不对？真的是这样，不能老在这个里边嘛。然后我就问别人问题，哎，人家说你的问题太多，你的挣扎太多，我们回答不了的问题。很有经验的，最有经验的教会里的属灵长老对我很好，他说你自己去图书馆找吧。所以我就进去一摞一摞书搬回家，所以圣经的真理是不为任何人改变的，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化的计划，但是真理是不会为你改变的。所以他的应许，这个好处就是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他说永生是应许，应许是永不会改变的。所以现在看回来我就明白了，所以那个就是上帝的给了我恩典，这个生命在里面催我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然后后来呢就是找找找找，最后有很多点滴的得着，但没突破。但直到有一天我已经觉得不太行了， 已经真的是觉得就是管不管用啊，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就在那个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出去，我读 Billy Graham 的这本书叫《浩劫前夕》，他就讲 到最后的时候，就讲到圣经的最后的应许，永生的盼望，将来的新天新地。他讲到那个的时候，是真的人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圣经有解释，就是上帝的光临到我，这真的是真理的光临到我，主自己的同在临到我，就让我看见了，我就真的看见那个永生，不是肉眼的，不是图画性的，是真理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我就眼泪就下来了。所以我才明白什么叫圣经讲的罪人呢、啊？我告诉你，罪人有三个含义。第一，就是我们讲的知道错又故意去犯的这种，我们一般明白是罪人。第二，就是病啊，罪是一种这个属灵的癌症啊。第三件事情啊，是错，就是走错了，你根本不懂，乱走的。但是在那当时我们没有这些分析，但是真的知道问题是出在我是个罪人。所以你看看遇见永生的神，知道自己是罪人，马上打电话就告诉我太太，我一生没做过这样的事情，向我太太认罪。我说我这个我这个人你跟了我真是苦了，真的是这样，一天到晚抱怨。所以福音是真的，它真的是有大能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认识，这个就是认识，这是为什么圣经讲你们要重生，耶稣讲你们一定要重生，如果你们不重生，你不会得见神的国。从灵生的才能够，所以这个就是我经验重生。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他在追求里面操练里面这个很多的障碍或者没有动力，它有个非常关键的经验重生不彻底。我们不要去乱说别人没有重生，因为是种子撒进去，每个人他出来的不一样。所以呢，但是呢，我们要明白经验重生，人孩子生出来人家是可以看见的，你自己也有感受到的，他有。所以你他是为什么？是因为圣灵光照了，上主耶稣基督的光，他说他是光，要照亮在死荫幽谷里面，要看见天国。李辉弟兄讲天国讲了一年，是吧？这就是神的预备。但是你们要经验，我们要经验天国，上帝会让你看见，并且你要一直的被更新的看见，这个叫操练，这个叫这是应许，还不是你第一次看见了你这一生就撒手到了，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耶稣说来跟从我，跟从我是什么意思？跟从他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永远不停止啊，他要往前走啊，他不停的。大家一定不要有幻觉，耶稣不停止的，在信心的路上讲了，他们是盼望更美的家乡，他们是一直走的， never stop 的。所以不是经历那一次就明，绝对不是。我在这二十这个从那时候到现在大概16年，这个永生的盼望，这个是活的，上帝是活神，他所赐下的那个都是活的，不是说哎呀我不知道了我要回想去那个 no， 这个永生的盼望在我里面一直长啊，这个桌子是眼睛可看见的，比我看见的永生的盼望差远了，这是虚幻的，明天就搬走了。那个永生的盼望是牢固在我心中啊，多黑暗多那里面的时候，只要一想到就知道那是真的，这不可能了，不可能，不可能。这个叫上帝的这个活泼长存的道，你知道吧？我们重生是因为这个道永不会改变的。我在对神再有意见，他不我不能骗我自己啊，我知道那是真的，就是定律，它不会改变。所以第二件事情，他就讲他的命令是永生。我有了这个，就开始真的追求，直到神借着他的仆人在 Dominican Republic， 我在那里第一个人跟我讲我的护照出来布道的，是那里的一位指挥家，我跟他合作，后来他成为他们国家的这个国家乐团的指挥，也成为他们国家这个是那个基督徒是很有眼光， 他是先知性的跟我讲要如此来服侍神。后来神就给我开门，就在校园的那时候，我们去职堂去传福音，然后人家就说我们来做一个音乐会。其实我那时候非常的犹豫的，我以前做音乐会都是别人请的，所以所有东西安排好了。我记得很清楚，就那一次那个弟兄打电话来说你要不要做，我是已经决定了不做的。因为因为我的牧师在问看看有什么大布道家可以跟我合作啊什么之类的，我在等那样的机会你知道吧。所以那次我记得很清楚，拿起电话来是准备不做的。我说我也不会设计 program， 也不会去 organize， 我都不会做，对不对？然后那打起电话来说心里就有一个意念，他就说如果你不肯在小事上忠心，当时经文没有那么熟，但是意义就是这个，他说如果你不肯做这样的事情，真正不会交给你的。但是经文现在我就明白了，不肯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不会交给你的。所以就这一个感动，这个完全就改变了。我就跟他说好，我们来做。所以尝试了第一次的布道会。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怎么叫走在永生的路上？叫不停地去遵行他的命令。里面我们领受的新的生命啊，是要遵行，但是我们原来那个旧人是千方百计，包括仇敌啊，包括世俗的这个我们被包围的文化里面，都是要反着神。但是神给我们的生命，他的圣灵，他的圣经圣徒，都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进入这样的永生，就是他的命令。所以第一次布道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可能当地最大的一次布道会，然后有几十个人信主。但是这个不是最关键的，这个是给别人可以看见的。但对我来讲最关键的就是上去服侍神的时候，神的那个同在一生难忘。哇，我在下面以后，在做完以后就坐在那里待在那里，心里只有一个意念，这一辈子就要做这个。这一辈子，所以你从人的角度你根本没办法，他又在我的 career 的生涯里边，这根本不算，无论从人数各种 quality 都不算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永生。你实行他的命令，你遵行他的命令，就活在永生。因为这就 bring out 第三个，我刚才没有仔细解的，就是这个永生有第三定律啊，就是什么呢？他永远的渴慕，尽一切的他的努力要什么呢？要住在他里面。什么叫住在他里面？如果认识是一步一步加深，住在他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永不分离，就是里面有那个幽灵啊，那个渴慕啊，要互相的拥有占有，要永不分离。这就是属天的爱，他把这个 encoded 他的 DNA 里面，在这个永生的 DNA 里面，历史历代圣徒都做这样的见证。他为什么能舍弃？不想跟主分开，永不分离，永远要在他里面。我开始服侍的时候，然后就追求他的时候，有很多的苦恼，就是说有很多的不容易，这条路是不容易的路，然后很多的属灵的问题就没人能够回答我。所以在侍奉中，在14年前我就遇见了这个朱建牧师。我形容我碰见他的时候啊，就像小孩子进了玩具店。哎呀，我想真的有人能回答属灵的问题。我告诉你，在这个世上极少极少人能回答属灵的问题。什么叫回答属灵的问题啊？在我们这一行啊，谁能回答你关于拉琴音乐真实的问题啊？是因为他真懂。我告诉你，大部分人不真懂，所以谁都不敢来说我真懂那一面的事情，真理的那一面。真理的这一面全是人的各种追求啊，追求不追求都是人的，真理的那一面 你知道二十年到去年，这个朱建牧师跟我说，我自己也从神那里领受，我学过了属灵功课的小学，我就用个比喻，小学毕业了。什么叫小学毕业呢？就是从属灵，如果从追求一直到这个临界点，我们把它叫临界点，是什么意思呢？在最开始的追求是借着神各种的恩典，要把你原来的东西拆毁。到临界点就是你拆毁的差不多了，但是你一生还要不断的不背不见原来的东西，因为人的旧有的那个人还要不断建原来的巴别塔，所以呢还会不断的拆。但是到后面神开始真的建造，这个去年这个陈瑞正牧师在我们那个特会讲到，他临走的时候就送我一句话，他就说苦尽甘来。这些人走天路他是懂的，你知道吗？这些人都懂那一面的。那一面是什么？那一面是在光中与神同行。他就觉得这个恩典的丰富是不可思议的。走天路不是人能走通的，十字架的路本来就是要致死，这一条路是人走不通的，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就这个意思。但人怎么能走呢？他是因为神不，因为主耶稣说我在你前面啊，他说跟从我，就是他那个不断的恩典。我第一次遇见那个就是恩典嘛，其实我信主觉知那也是恩典，但人没太多的感受，你知道吧，他还是被旧有那个包围的。我遇见永生那就是恩典呢，第一次服侍他也是恩典呢。但这些恩典都是跟这个我们讲的过了临界点后面的是同值的，但是不是同量的。要常活在主里面，所以我碰见朱建牧师的时候，他就说他是个常住在主里面的人。哎呀，我说这个时代还有人敢宣称他是常住在主里面的，我一定要跟他学，学了14年。所以我原以为我很特别，要跟他学着，后来我发现这个定律在这个地方，只是别人没实行而已。你要明白，这不是定律吗？对不对？就是永生嘛，住在他里面是真神，这也是永生嘛。这个义已经讲到了，所以耶稣他实际上跟门徒讲，他说你离了我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这次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说学习，我们面对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这个我们的面对的挑战，这个时代学习风气不好，就这个意思。就那个最基本的最真实的那样的东西呢，不是被人最注意的，很简单，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会绕远道，然后觉得哦，原来这个好像不真嘛，对不对？所以追求不追求也差不多，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些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 practice， 你知道我们的这个为什么严格？懂的人就一下就看到你的根，不只是动手指啊。它也是灵魂体的，是从里到外的。第一就是你的技术上，你拉一句，我从来没看过任何一个拍电影的他能够模仿出来，不可能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他不会拿他装的，从外形来讲。然后就是它里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随便他拉两句我就知道他是学这什么鹦鹉学舌，他根本就不用，我的老师就这么的，我到那样的程度，我到最好的这个犹太老师训练我的时候，全部都是重新开始的。他说你这些都是 garbage， 你根本不懂。朱建就这么训练我的，我写了讲道好高兴，他说我这个哎呦很有得着，哎，他说是垃圾，你回去吧，全是人想出来的，你全是拼凑出来的。他说你去睡觉吧啊，所以这个是神预备我怎么做学生，你知道吧，跟我们专业是一样的。你知道我第一次要教他做学生的时候，哎，他说后来他答应收我了，逐渐答应收我了。然后我说我第一课这么上好不好，你看我学生提出，我说你看一看，我认为我最差的就是祷告，所以我在你面前祷告，你来看我祷告好不好。他说哪有这么学的，但是这是我们专业，就是你要看看我的问题在哪里嘛，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尽了全力把这个要跟他学这个跟他学习认识这个，然后就是用我最真诚的态度在他面前祷告了啊。完了以后我说你觉得我祷告怎么样哎，他说最开始的时候啊，他说你是至少人是诚心的，然后到后面全是你脑子想出来的，然后从头到底是没有圣灵感动的我不知道你们的专业是怎么训练的，如果你们都是很杰出的，你们要仔细想想是非常相似的。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在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极少人是这么认真的来学习的。如果你们中间可以出一批这样的人，是要有翻天覆地的影响。你如果能够愿意这样去做，你的人生一定会翻转，因为每个人的恩赐神的托付不一样，但是你个人你们的教会你们的这个最好是有一小群人他都是这样啊，这个是神极大的恩典，认真的这么去追求，是圣经 guarantee， 不是我 guarantee， 他应许的，你们一定会认识他，你们一定会进入他的命定使命，你们一定会经验可以常住在他里面，知道保罗所说的我是万事如粪土，你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个是非常真实的。我告诉你，在地上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软弱， 撇开软弱 不说，我告诉你真的是如粪土一样，比起神造的万物都是好的，但是比起认识这位主啊，比起在主里的这种交通也好，他托付的使命 all these things， 我告诉你真的，我如果不说我就是撒谎的，他真的像粪土一样。这20年过来，我如果说我不认识基督我就是撒谎的，我如果说我不是在实行他的使命我是撒谎的，反过来讲，我现在敢这么讲，我如果说我不是在经验至少 partial 的经验住在他里面，我就是撒谎。我今天要做见证跟大家讲，这是真的，我是经验的。并且我们在座的圣徒像这个林长老，这是不是真的可不可以阿们啊？所以大家对这三个定律有没有觉得至少它是有道理的，有没有讲明白？好，下面叫动真格的，就是说你明白了，很简单，跟从耶稣，听见他的话就去行。你知道你们能听明白是恩典，大多数人会听不明白的，我不是跟你们说谎话，是因为主在这里，至少你们中间你肯定有一部分人真的听懂了，我知道的，所以你听明白了要去行才会结果子，不去行绝结不出果子，这个是不能违反的，也是定律的。好，我们看怎么行，怎么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是可实行，这个就是神，我觉得真理接着我神给我在这个时代的托付跟大家稍微解释。我们来看下一就
就不被意识，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往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
好，在这个地方再次两次，最后两次讲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生，
很有意思啊。现在讲果子是永生，所以你说神呢、啊，不让我们被罪捆嘛，他一定要把真理的各个侧面告诉我们，只等我们自己进入这样的真理，所以果子才是永生了、啊，对不对？那前最早讲信耶稣就有永生了、啊，这里讲果子才是永生啊。所以啊，神不让我们有 escape 的地方，不让我们有这个罪的意念 escape 的地方，所以果子是永生，但是又不要让我们进入律法主义，所以我们是靠着工价来的。他下面就讲怎么说，唯有上帝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这个恩赐是什么意思啊？礼物啊 gift 是永生，所以这个永生又是你跟主一起一生走天路耕耘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又是礼物。你看这神很奇妙，我告诉你不要想太多，你就在这条路上啊，神会打你屁股，对不起了、啊。当你走错了时候，你偏到哪边了，神一定会对付你，你偏到右边了，他又会对付你，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路嘛。耶稣没有让你明白这所有的路然后你去走的，他说你来跟从我，他负责，只要你愿意什么样，像前面所讲的，我们等一会儿来讲前面的，他一定会，因为你成为他的奴仆了，他一定会负你的责。你往左偏了，他会告诉你；你往右偏了，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操练过分了，他说你要 relax， 呵呵，要依靠，呵呵，啊不行了，他啊不对了，你又懒惰了。哎呀，这个真跟我们小时候父母圈领啊，我们学他在这个通上帝的真理在普世恩典里面的存在和他在救赎恩典里面他的原理很多是相通的，但是呢没有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人是不可能有那三大定律出来，你不可能真认识神，你不可能真行他的旨意，你也不可能跟他这个生死不能分割的这个我叫他属天的爱情，呵呵，你不会有的，你不会真知道上帝造人是多么奇妙美好的。所以呢讲了这两个，这个就是，所以第一不要怕，第二神一定会纠正，第三呢你知道他有两面，所以这个我们一起研读那本书里面，他就古圣徒都讲了，他说两边是悬崖，中间这条窄路，耶稣讲窄路，然后你怎么不会掉下去呢？因为神恩典的手引导你，但是你要知道这两边都可能出轨，所以你就这个存着敬畏的心跟主走。好，这个是，然后最关键今天所有的预备就是你怎么能借着这次已经有的突破你能持守下去，不但能持守而且能够使你们属灵的操练进入佳境。因为沃律做了那个他们教会的，后来那位弟兄，他是哪位弟兄回应说你们教会有这个艰难做这个属灵操练，对不对？正台 OK。 所以呢我相信神要在这次有这样的突破，因为所有的突破是借着信心来的，不要一想的操练是首先是做苦工 No， 今天我就是要让大家借着真理，你们要有信心，是神的恩典要引导你们进入这样的佳境，是为他的荣耀，也是为他的教会要在这个时代做出他的见证。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关键，这个很简单，为什么我用这一段，因为这个不是用很奥秘的语言写出来的，你看见没有，他说我因你们肉体软弱就照着人的常话对你们说，所以这应该能读懂，对不对？这不需要太多简单，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以前是怎样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这个地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他的语言是以前比较旧的，并且用现代的，他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不洁不法？我们通常容易进入律法，可以进入这个道德，它的关键是在讲是属灵的全面，指着人最终的罪。什么叫不洁不法？偏行己路，所有人的罪都能归结一条，就是偏行己路。所有在新约所有的对就是跟从耶稣，大家可以阿们吗？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不洁不法，至少它的全部的真理的含义是指着这儿，所以这个就 所以首先，所以不要让大家在这个不是真理很浅，就是说不完全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种完全的认识，它就是从根部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走自己的路。所以他说，原来你们怎么走自己路，被走自己的路捆绑住的样式，你们要反过来用同样的样式来走义路。拿我做以前，你知道我这个是我这样的人成长的时候，这个我父亲是逼了我很多，你知道吧，我是非常，就是我可以说我人生前十来年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恋情。我父亲只要这一上班，他这个要去，他是做老师嘛，所以不坐班，所以他总有时间来监督我，你知道吧。所以他一上课，我就每个星期就在那计算，这个礼拜他要上几天班，哎呀，然后呢，比如说他星期二，星期三下午有政治学习，哎呀，想到星期三就很高兴。我用这个比喻啊，就讲我们原来那个生命啊，行主的旨意就是这个样子，圣经就要用为肉体做打算，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吧？但是呢，神就说呢，你要反过来，你怎么为肉体做打算的，现在呢怎么要为你追求属灵做打算。所以我父亲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十八岁离开家的时候都没有真正的主动的想要恋情，他说这个就是没教好。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啊，我 for some reason 我主动在楼上恋情，不是该恋情的时候，我父亲啊就从楼下哇急急忙忙跑上来啊，哎呀，他说啊，你终于开窍了。哎呀，所以呢我当时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后来想勉强的练了两天，但是还是又回原态了。我告诉大家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真正的进入啊，真的是要靠神的恩典啊，否则我们人呢、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是因为蒙的光照，所以你首先这真的是要追求认识神，蒙了神的光照以后呢，你要反过来把你原来用各种力气来做你的专业家庭，你们重视什么？我还有几分钟，五分钟可以吗？你们是怎样为你最心爱的最重要的生活工作学习中，你是怎样用那种态度来为你自己生活的？现在你要反过来怎样用同样的不为你自己生活而为神生活，这是操练的最基本的基本功。以前呢我是随口就说谎，我后来就讲到这个圣经，讲到有人讲到这个要做神的话语的出口，一定要竭力的学习讲实话。所以我在十年里面，就无论什么黑色白色谎言，没有一句话。所以到现在我能记住啊，从我开始属灵操到现在，我只无意中说过一次谎，讲的不准确是另外一回事，我是个不说谎的人。然后我是个会计算的，我那个去留学的时候啊，有这个哎呀几分钱都算的，我是靠，所以我过过很穷的日子。我用原来怎么为自己算计钱来反算计自己，反给神的就要大方，反给神的就要慷慨，我是个很会计算的人。反过来就把你所有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原则。真正要，这个是圣经讲的，他不会为你改变，不会为我改变，速度可以慢，个人的情况可以，但是这个方向不可能改，就是你要照样，你是怎样的，并且你要借着祷告有各方面的帮助，但是你自己，所以这个不从你里面出来的，谁也不能真帮你。操练呢，不像工作，不像各种掺杂的这个，很多时候是神是给人糖吃， 教会也是给人糖是陪伴嘛，我明白这个都好，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是讲什么叫真正的操练，是从你心发出的，然后你请别人来帮你，你管不住自己，请别人来帮助你，你不没有圣灵的感动，请有感动的人为你祷告，跟你一起灵修，就说你要把你的所有的主观能动性全部调动起来，这叫操练，明白吗？然后呢，照样这样去为做神的仆义仆，这个意思不是做某一种工作，是指你的全人从外到里，这个是一个一生的道路。但如果你今天不 start， 十年以后我 guarantee 你不会差现在多远。我会朱建牧师知道全中国全北美的华人，他到处去，我跟他一起走的时候，我的功用是什么？我就找那个受过训练是被神兴起的，我会懂这些事情的。所以在我们的团队里头，我是个长期的病人，大家非常的爱我，唯有一点大家都怕我，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我太太在这里，无论在我的家、我的教会、我的事工，我在那里是绝不允许不认真的。可以，我在学习 relax， relax 是另外一回事情。所以呢，这个就讲到说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奴隶，不是仇敌的奴隶，我们是主的奴隶。这个也是我的个人的恩赐，我不要用过分。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我说这个是我的恩赐，也是我的毛病，我不要太苛刻。所以呢，你们要善用我的这个恩赐，我可以帮助你们。我们练琴的时候有很多需要督促啊，需要别人帮助，你可以借我的恩赐来帮助你们进入属灵操练的佳境。所以我讲到这里了，我想问一下我们中间听懂了没有？相不相信这是一条正路？然后再问大家，你要不要走？要走。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emotion，音乐也不起来，我今天是要大家从心底里面，所以不要说是某一种东西来感动你，今天是非常直接，我因为上帝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了，我觉得不需要了，今天我就是把它讲清楚。然后我问大家，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男女老少，我见过的男女老少，小的小的几岁的孩子，大大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凡愿意这样子的都遇见神，都在生命上长进，成为众人的祝福。我绝不撒谎，在这个上面绝不撒谎，我不敢撒谎，我的良心和我的经验和圣经都要证实这点，这是上帝的律，他要负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就跟大家讲，你凡想走这条路的，我请你举手，我要看一下，上帝要看。哇，很感恩。好，我是讲真格的，所以呢，我不知道圣灵会怎么带领，所以凡愿意的，完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商量，不是光有个感动，我跟你们一起商量，我们用什么一种的上帝给我们的，善用各种的资源来使这样在上帝面前，这是在上帝面前，你给我看是因为让我知道，但是这上帝大家都清楚吧，不是为了举给人看的，对吧？你们都清楚，没问题。我再加问一句，你们相信这是上帝的感动，对不对？相不相信？如果有人刚才举手说不相信的，举手，我们说清楚了，我们是自家人，所以不要误导人。好，都清楚了，所以等一会儿，我是从来没做过，但是我们一起来商量，你们怎么可以善用上帝给我的恩赐。我有想到建立一个 list， 我会常为你们祷告，这是一种方式，建立一个 list， 你们彼此会带到，我把你们的 list 带到我们的带到同工里面去带到，这是我能想到。但是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商量，为什么呢？ 这个是你们的事情，你上帝给你们的恩典，不要被仇敌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是你们的事情，所以你们要一起来商量好怎么样在一步一步的每一天的把这上帝已经做成的恩典在你们身上能够结出果子来，是不是？好不好？好，我们聚完会以后我们一起商量，还有两分钟时间。好，最后我们有一个回应的诗歌。在回应的诗歌之前，我要问我们中间有没有慕道友啊？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永生，你想不想要？有没有人想要这个永生？好的不可思议，但我没有骗你，这个永生是需要代价去追求神来得着的。所以我现在就问我们中间还没有走上这条路，刚才在我们中间旁听的，我想旁听的是因为你有渴慕你才听的。如果你今天愿意，这条路是一步步走上去的。如果你愿意，今天就可以是你跟神跟耶稣走的第一步。我把这个交给李辉好不好？好，王弟兄。
非常感恩主，这次暑期啊，主的恩典把我带到山上有三个月，还有半个月要继续结束这个服事的过程。我非常感谢主。我最近在寻求主祷告的时候，我也是真是一个很大的困惑。这个困惑倒是山上的教会以后的节以后怎么走。今天想不到神差遣他的仆人把他的信息在这里讲明，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前面的负担的弟兄所交通的。教会已经到了老底家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危机就是我们跟主的脱节啊！所以我们的主一直在我们的心门口在那里敲门，凡听见他声音给他开门的，我与他，他与我就一同坐席。今天的教会就是这个荣耀的根基的恢复，历史历代羊群的脚踪也是在这里。我们怎么能够等候荣耀的主回来？先让他在我们的心中作王，他的国度就要降临在这地上。所以我们的生活动作和存留都在乎他。让我们听见羔羊的呼唤，每一个人把心归向主，仇敌在我们心思里面所有的工作就会被推翻，我们家庭中所有的痛苦就被化解，教会的冷淡就会被解决。主今天已经陪伴我们走向从以马忤斯回到耶路撒冷的路，那团热火他已经在我们中间点燃，接着读经，接着祷告，接着灵修，我们回归他。这个灵修的方式方法我们接着交通来实践。求主让我们给主时间，主也给我们时间，愿这个恩典的瀑布源源不断地浇灌下来，深渊在这里它的瀑布发生，愿这里深渊跟深渊在这里响应。愿主得着山上的教会一般的弟兄姊妹，成就他在他国度里面的旨意。阿们。
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在过去的这几天的日子里面，你实在把众多的见证人赐在我们当中，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主啊，就像圣经中劝慰我们的一样，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和缠累我们的罪，要存心忍耐，奔那前面的路程。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条路程上你一直带领陪伴着我们，你一直拉扯着我们。主要我们也感恩你赐给我们众多的同路人， 在这条路上我们互相搀扶，同为肢体、共同奔跑那天路的历程。主要我们向你祈求，就像你教导我们所祈求的一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们个人的心里，行在个人的生活、家庭、工作、我们的服事，我们各个的方面，也行在这个全地，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啊，真是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心意得满足。主啊，愿你的爱再次的激励，愿你的真理再次的带领。主啊，在我们这个礼拜将要散去之后，我们让每一天借着各样的操练，活在你的真光当中，活在你的圣灵的保守和带领当中，活在天天的成长的喜乐当中。谢谢主。主啊，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光明，因为这是你的应许，我们谢谢你。主啊，再一次的为着早晨的信息向你感恩，为着你的同在我们向你感谢、愿你得保足。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交通